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3日。这是我与一位同修大姐 A 之间的故事，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与 A 大姐之间多有磕绊，现在想起来都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但那时都是人心人念，不会修炼，不会站在法上去认识，推开了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现在想起来痛悔至极。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时候，一位处于迷茫的同修劈头问我，什么是修炼？我就把经文何为修炼给他背了一遍，他听后沉默不语走了。可就在我给他背完的那一刻，我内心清楚地感觉到，我只是把法背给了他，我并没有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或感受告诉他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状态下怎么做，让他真正明白，哦，原来这就是修炼。我没有告诉他，或许是我自己也没有真正认识或体悟到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从劳教所出来后，我流离失所，打工养活自己。后来机缘巧合进入资料点，带我进资料点的 C 同修是我在劳教所认识的，他很坚定也很精进，承担了资料点的大部分工作。我以他为榜样，叫怎么做就怎么做。为了资料点的安全，我们很封闭，也处处警惕，除了单线联系外，基本不与其他同修联系交流，散发资料讲真相的事基本不做，尤其在资料点附近，唯恐危及到资料点的安全。我们除了学法练功，就是做资料。 C 同修把每个工作都做得很细致，考虑周到，不用拿资料的同修费心，似乎让这个资料点长期运转下去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这样修炼着。但不久 C 同修在外出时被绑架了，资料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接管起了资料点。后来 A 大姐来了，因为 A 大姐是后来的，我是先在资料点的，我就错误地认为应该是我带着 A 大姐做资料，就像以前 C 大姐带着我做资料一样。我把做资料当成了事干，忽略了我们这是修炼，结果可想而知。 A 大姐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渐渐地让我认识了另一种修炼的状态。A 大姐出来，对我们的封闭做法很苦恼，精神不振，使她一度不想留在资料点。忽然一天，她振作精神，带来行李。我以为她想通了，要在资料点坐下去。没想到事与愿违， A 大姐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例如她只要出去，哪怕带着耗材，路上也要面对面讲真相。 我非常担心危急资料点的安全。他认为资料点搬到哪个村，就更应该在哪个村发资料救人。一次 A 大姐在资料点都面对面讲真相了。我教给 A 大姐的做资料的方法，她总是不听，总是换个方法来做，让我心里很不爽。A 大姐做工作从不大包大揽，她认为我们不应该做那么周到细致，应该把活推出去。比如不装订了，让拿资料的同修自己装订。后来她又说，也不用切了，让同修们买个切纸刀自己切，自己装算了，我们只管印，然后腾出时间来学法。我一听就不高兴，火就大了。心想，我们也有时间学法啊，同修上班忙，管发资料，我们管做资料，让你来资料点是给大家做资料来了，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来干什么来了？我对 A 大姐的各种做法和认识很有意见，连带着看她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惯都不顺眼。尽管大姐主动承担了做饭的事，而我则发怵做饭，可我还是不满意，认为他比 C 大姐差远了。随着正法的进程，资料点遍地开花，和拿资料的同修交流后，同修爽快地答应自己建资料点，但是过程都不顺利。有的第一次见面时说要准备资金，再见面时还没买设备，三次见面又因某某事耽误，我毫不拒绝地接受他们的各种理由。 A 大姐急在心上，认为这是人的观念在障碍，法理认识不清，不警醒，被旧势力用各种借口阻碍了资料点的遍地开花。 A 大姐想给同修们断供，逼他们一把，我却不赞成，被人的理左右着，认为这都是正常现象，等同修们处理好了，建立起资料点，能独立了再撒手，给同修们托底。由于我俩老是意见不同，心里都很不舒服，我也跟熟悉的同修抱怨。同修提醒我，不要现在事中说这个事。可是我想，不说这个事，那这个事怎么解决？还是陷在人的理中了。我想起以前我和同修们，特别是在劳教所，哪怕不认识的同修，一见面就像亲人一样，你帮我，我帮你，从来没有这么些矛盾，这么生分过。我心里很苦恼。结果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来了。师父说，你们做资料呢，来给你们发工资。我心里一阵惊喜和诧异，心想，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做资料还给发工资的呀？然后我看着师父给了 A 同修10块钱，给了我6块钱。我一下心里失落了，心想，我做资料不是为了挣钱，但是师父要给的话，我比别人的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的，只是不好意思跟师父说罢了。醒来后我想， A 大姐比我的工资多，师父是不是点悟我 A 大姐比我干得好，也就是修得好，是不是 A 大姐的认识是对的，我的认识是错的呢？所以给大姐10块，只给我6块，没准这6块还是看面子给的呢。可是我怎么也理解不了 A 大姐的认识怎么会是对的呢？我觉得我很为同修们着想啊。但是既然师父这么点悟了，就一定有道理吧。我告诫自己，你理解不了，你就琢磨琢磨，按着 A 大姐说的对，去尽量理解一下。没几天，考验就来了。一天我们在学法， 说起一件事， A 大姐针对这件事说了一句话，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大姐说的话也没有针对我。可是就在这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瓜葛的情况下，我条件反射似的本能地产生一种极度排斥反对的情绪，愤愤不平地张嘴就要去反驳。就在我张嘴的一刹那，我想起了师父发工资的那个梦，我赶紧闭住嘴巴，控制住情绪，心里告诫自己，你理解不了，就按照他说的对去尽量理解，不要一有事就指责人家。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翻腾，表面装作没事似的在学法。A 大姐全然不知我的变化。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同修在劳教所问我何为修炼的画面，我好像又听到同修问我何为修炼。与此同时，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就是修炼。由于资料点遍地开花，需要我们做的资料越来越少，我们的时间更充足了，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发资料去。我一直以来把发资料当成事干，在过程中总也意识不到这是在救度众生，是神圣的事情，更不会在法上修自己的心，看不到自己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所以在和 A 大姐的配合上就显得特别冲突。一天晚上我俩去发资料， A 大姐一边走一边说，这家需要救，那家需要救，她发一家说一句，一会儿就把我听烦了，心想废话，哪家不需要救。我们发到一个胡同，有一家的门是铁栅栏，里面一只小狗朝我们狂吠不止，我怕惊动那家人，就越过去发别人家，并跟大姐说，别发那儿，来这发。大姐没有听我的，径直朝那家走去，边走边说，这家需要救。我一看就急了，赶紧叫住大姐，她还是不听。就在我着急的时候，大姐把真相资料往门里一放，小狗的狂吠戛然而止，一下不叫了。我震惊了，一下感受到了法的威力，正念的威力，意识到了 A 大姐救人的心改变了表面现象，而我没有保持救人的正念，只是用人心在做事，被常人的假象迷惑住了，错过了一个个该得救的众生。从此我心里对 A 大姐的认识和态度改变了很多。还有一天，我俩在说一件事情，我大谈特谈，无论说什么都是站在被欺负的一方，为弱者发声。我觉得自己很公正，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正当我说的慷慨激昂，情绪激动时， A 大姐看着我，冷冷地来了一句，别人不公平的事你都这么愤愤不平，这不公平的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就更不平衡了。我一时语塞，像被泼了一瓢凉水一样，虽然很不情愿叫他说住我，可是仔细想一想，好像大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是啊，这不公平的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能放得下吗？能平衡吗？而且我在说的正起劲的时候，真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深陷其中，没有了真正的自己。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对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有了一点怀疑。其实 A 大姐的很多认识和做法对我的内心有很深的触动，但我又很不情愿去接受，总想反对。我努力克制这种执拗心理，我渐渐明白了， A 大姐的认识是对的， 是站在法上的。他经常说，善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内涵。是啊，我们以前做工作面面俱到，还以为对同修好，其实没有意识到剥夺了同修们修炼的机会。我经常陷在人中，陷在事中，对 A 大姐没有善念，没有站在法上看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争斗心、显示心、自以为是，不懂谦虚，看不到自己的不足，没有从修炼的角度识破旧势力的干扰。我总希望同修们都修好，没悟到自己也是法中一粒子。修不好自己，怎么帮助别人？后来资料点遭到破坏，我与 A 大姐分开了，我们那次的缘分结束了。后来我回归正常生活，忙于工作，学法练功都跟不上，被凡事所累所缠所磨，没时间思考自己的修炼，摔得跟头把式的。最近两年我冷静下来，觉得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于是推掉了工作，加强学法练功，一路追赶，也有了时间回忆当年那段历程。现在对照大法，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很多的不足和执着。一是有怕心，做资料不敢发资料讲真相，说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其实是内心深处有怕心，没有正念去否定迫害。同时法理认识不清，没有认清正法形式，没有跟上正法进程。二是把做资料当成事干，把师父当成老板，要跟着师父好好做资料，悟不到这是修炼，需要修心，所以梦见师父给发工资。三是不该把同修放一块比较，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他们各有各的优点。C 大姐坚定精进，从黑窝出来后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救了很多人，对我激励很大。 A 大姐法理清楚，能跟上正法进程，能看到我修炼的不足。在这里我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 A 大姐，她以清醒的认识，坚定的意志，努力破除着我根深蒂固的观念，扭转着我人的认识，让我看到了自己层次的局限，法理认识上的不足。没有修好自己，才是真正阻碍正法进程的根本原因，也使我明白，只有向内找，修自己的心，看自己的不足，才是真正的修炼。在资料点时，我管着的钱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攒给资料点的，所以我比较抠。大冬天比较冷，我的衣服有帽子， A 大姐的衣服没有帽子，可是我也没有舍得花钱给大姐买顶帽子，让大姐冻着挨过了那个冬天。在这里我给大姐说声对不起，让大姐跟我受苦了。其实不仅是 A 大姐对我的修炼帮助很大，在不同阶段师父安排了不同的同修帮助过我，使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让我这个批料也跟着同修们走到了今天。再次感谢师父的精心保护与安排，感谢同修们的帮助，谢谢。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羞去怕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一天 A 同修对 B 同修说， C 同修被上面盯上了，不再与 C 同修接触了等等话。几天后，我与 C 同修一起去小组学法，刚到路口就碰到在那等待的 D 同修。 D 对 C 同修说，你们快走吧，有人追踪你，消息是从另几位同修那儿传来的。我们俩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有点惊慌，脑中划过一念，难道迫害又来了？但内心里不是很害怕，我们就赶紧把车里的东西交给 D 同修，然后往回走。我们在法上思考，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实质上是用偏离法后形成的观念所为，是没有根的，所以他们的安排全是假象，是不能成立的。旧势力的安排是冲着人心来了，有执着就会被假象干扰，陷入其中，我们得保证自己不能动心。但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来的，总是有点不放心。接下来的几天心就有点浮动了，我要去给同修送资料，内心就有点不安。我想追踪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不管这消息是从哪来的，我要将计就计，利用这件事情提高心性。我抓紧时间多学法，我在法中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不安是怕心在表现，在旧势力制造的邪恶恐怖环境中，不自觉地认为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就可能会被迫害，就生出了怕心，怕被追踪的心，怕失去自由，怕被迫害，怕失去工作等怕心，这些都是人的观念执着，不是真我。我要在法上分辨清楚，并不断地排除他们，反对他们，战胜他们。怎么能真正做到呢？我得把自己摆到大法中来，才能真正地超脱出来。在法上看，我们走的是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的路，与旧势力的安排不是一条路。新的一切与旧的没有任何联系，旧的安排，旧的系统，旧的因素，旧的理，旧的一切安排里没有。大法弟子在正实大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没有的，是开创。我车里的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助师救度众生用的，是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慈悲，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用来揭穿谎言、打开心锁的金钥匙，是有正邪灭乱的功能，会令一切邪恶胆寒。我们大法弟子不只是个人修炼问题，有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谁也不配来考验。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法同在，是伟大而神圣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一路上不断地加强这些正念，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内心充满了正能量，所有不正的因素荡然无存，谁也不敢来干扰，一路畅通，内心非常坦荡，堂堂正正地 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面对旧势力利用人心制造的追踪信息，在我们当地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一些波动，不同层次的同修有不同的表现。回头看这件事情，我及时利用这次机会去掉怕心，过程中自己意识到必须要在法上面对这个怕心的表现。怕心是与人的一切东西都紧密联系着的，人的心怕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怕失去工作，怕失去利益，怕失去自由，怕失去家人，怕失去朋友，怕失去面子，怕吃苦，怕被迫害，不能再由着这些怕心左右自己了。我要正念对待它，不能怕它。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什么都不怕。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法中修出这种境界，与法同在，什么智慧都有，怕什么？师父一定给我们什么都不怕的智慧了，就看我们能不能修出来。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神韵巡演摄影中的一些修炼体会，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一，为神韵巡演做好准备。2025年10月中旬收到协调同修发来的神韵演出时间表，作为摄影师，我需要携带整套摄影器材。考虑到器材运输和保护的问题，我决定采用自己开车的方式。原来的车已经使用了10年，为了更好地完成接下来神韵巡演工作，我购买了一辆带自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如果提前一个月买，可以得到7500美元联邦的退税。虽然错过了联邦退税，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车给换了。我给这辆车取名叫宝马，骑着宝马奔驰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心里是美滋滋的幸福。到结束时，总行程超过18000英里，当然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二，刺激心灵。神韵巡演期间，我经常开车往返于不同州之间。有一次，我连续开车20多个小时，终于到达演出城市。刚到旅馆办理入住时，工作人员告诉我要到下午4点才能正式入住。这家酒店使用的是多层室内停车场，停车和取车都要到另一栋楼。每次搬运行李都需要来回上下楼，非常不方便。后来，酒店工作人员提前帮我办理了手续。当时我心里很高兴，想着终于可以把行李搬上楼，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刚到房间，行李还没放好，我就接到一位大纪元记者的电话，问我是否已经到了，能不能去机场接他。我说好，你把时间地址发给我，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就去。刚洗完澡，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他又打电话过来，说他联系了厨房的同修， 叫我现在去拿盒饭，同修在等我。我把盒饭拿回来，刚到房间，他的电话又过来了，说他已经到机场了，叫我现在去接他。我当时心里就不舒服了，叫你把机场的地址一起发给我，又不发，等我一到房间，他叫我马上去接他。如果早一点把地址发过来，我拿了盒饭，找个地方等一下，直接去机场，也就不用来回这样折腾。我对当地机场不熟悉，其实这机场不算大，可是我还找不到他。我只好一边开车一边寻找，在机场周围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他。期间他几次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是不是走错路了。后来他又说，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自己打车。我真想马上掉头回去，但我还是忍住了，继续寻找，最后终于接到了他。我强忍着把内心的愤怒掩盖住了，看上去很平静。他一上车就告诉我，自己早上9点就出门了，中间还转机，直到现在。他想告诉我他非常辛苦。说着说着，他突然好像想起来什么，问我，你开了多长时间的车来到这里？我强压心中的不高兴，淡淡地说，20多个小时。听完以后，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辛苦了。我依然淡淡地说，吃苦可以消业，可以长功。我心里想的是，你们才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你们舒服就可以了。到了酒店，我们一起把他的行李从停车场搬到前台，正准备上楼时，他突然想起需要纯净水给蒸汽熨斗使用。他问我车上有没有瓶装水，我告诉他有，明天才拿吧。他说明天上午要用，怕来不及。然后他告诉我为什么蒸汽熨斗要使用纯净水。我说我不想学这些东西，你知道就可以了，不要把你的东西强加给我。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对他说话的语气。我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把行李拿上去，我去拿水。当时我心说，刚才到停车场为什么不说，刚搬完行李，现在还要再跑一趟停车场。开20多个小时的车，我也没觉得累，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真正让我心里不舒服的并不是开车本身，只是被他这一折腾，对方说话的语气让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被忽略了，好像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来做一样。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不平衡了，而且越想越觉得委屈。当时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是我的私家车，我不是你们的专职司机。这样的事情在神韵演出期间并不少见。表面上看，我是在抱怨同修，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执着。刚开始时，我总想着尽量帮助大家，为项目节省一些交通费用。但慢慢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累，也越来越容易产生抱怨。我开始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为什么希望别人理解自己？为什么别人一句话就能带动自己的情绪？我发现，表面上是在帮助同修，实际上内心深处还是有求认可、求理解的心。当别人没有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回应时，抱怨心和委屈心就出来了。后来我逐渐调整自己的想法，我是来完成摄影工作的，不是专职司机，能够方便同修的时候，我愿意尽力帮助，但前提是不影响自己应承担的工作责任。后来我会提前把自己的出发时间告诉大家，如果时间能够配合就一起走，如果不能，大家再自行安排交通。当我摆正这个关系之后，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通过这些事情， 我也看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抱怨心、委屈心和求认可的心。三，一次摔伤带来的整体配合体悟。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除夕，我和大纪元的一位记者同修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途中在充电站停下来充电。经过一群年轻军人时，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就在那一瞬间，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整个人重重地摔了出去，左手本能地撑地，承受了大部分冲击力。同修马上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旁边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兵，他似乎看出我的左手受到了伤害，特意走过来问我，你的左手还好吗？我说没事。当时我心里不断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进商店的洗手间后，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脸色已经变得十分苍白。回到车上后，我发现手臂已经无法正常抬起，五个手指也逐渐失去了活动能力。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旅店，我尽量保持平静，不让同修察觉到我的异常状态。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的认识不同，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况给大家增加额外的担心。当天晚上练功时，我感觉手臂周围好像被一种能量场包围着，竟然一点都不痛，而且感觉非常舒服。我学法到深夜，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下意识地查看左手，发现整只手已经明显肿胀，五个手指几乎无法活动，稍微一用力就会疼痛。我心里很平静，没有害怕，依然正常学法练功。我没有告诉其他同修，准确地说是尽量不让同修发现我的手受伤了。因为是冬季，大家都穿着长袖外套，也比较容易遮掩过去。第二天来到剧院准备摄影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双手协调的重要。背景布、灯光、三脚架、摄影机，每一样设备都需要双手配合。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在一只手受伤之后变得异常困难。很多设备安装动作都需要双手同时完成，而我的左手几乎无法使用。我只能脚手并用，再利用器材本身的支撑结构，一步一步地完成安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同修主动过来帮忙。有一次，一位负责保安工作的男同修主动帮助我把背景架支撑起来。其实大家都很忙，也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在用一只手完成这些工作的。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整体配合的问题。我们常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当身体的一个部位受伤时，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同样，当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也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运作。而这次经历让我看到，其实整体中的每个人都在发挥着作用。当自己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同修及时出现。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事情师父都安排好了，在经历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在磨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平静，更加信师信法。四，设备出现问题后的向内找。有一次采访时，受访者正在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采访进行到一半时，声音突然出现问题，最关键的两句话听不清楚，而前后内容却都是正常的。采访结束后，记者同修问我，下次能不能保证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说，我只能尽量做到不出问题，但无法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因为一开始没有问题，中途才出现问题，后面的也没有问题。话虽然这样说，但我的心里很内疚。 录像出了问题，就是摄影师的责任。回去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从第二天开始，每次设备全部架设完成后，我都会和我的团队、背景部、灯光、相机一起背诵《论语》，这样既能够清除干扰，也能够让设备持续运行多一点时间，更充分地测试设备状态。刚开始时，我背两遍，后来慢慢变成三遍、四遍，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背很多遍。从那以后，类似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五，摄影技术上的一点体会。神韵演出开始前，协调同修组织了摄影培训和经验交流。有同修推荐了一些他们认为效果非常好的设备。听完介绍后，我也按照推荐购买了一些设备。但经过实际使用后，我发现对于神韵采访这样特殊的环境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设备有多先进，而是是否实用，是否适合现场需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也知道了一些灯光与摄影之间的原理。我逐渐把原来较为复杂的灯光套装简化成了单灯方案。这样，不仅设备更加轻便，搭建效率更高，最主要的是，整个画面光线是均匀的，只有一个颜色。特别是在一些空间较小的剧院里，这种简化后的方案更加方便使用。这让我体会到，很多时候并不是增加设备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在不断实践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记得刚开始参与神韵演出报道时，到新的城市见同修，我总是说，我是新唐人的，是来摄影的。现在我已经能够很坦然、很自信地说，我是新唐人的摄影师。结语，回顾整个神韵巡演过程，无论是与同修配合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抱怨心、委屈心和求理解的心，还是受伤后对整体配合的理解，以及遇到问题后向内找，我都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情绪带动。
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青少年大法弟子去掉安逸心，学会实修》，作者佛州青少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佛州的青少年大法弟子，今年17岁。在这个干扰和磨难很大的时候，保持精进和头脑清醒比什么都重要。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做修炼者，还是继续迷在常人的迷宫里。下面是我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发现自己对舒适与安逸的执着。在多年的修炼中，我一直难以保持持续精进的状态。即便我很清楚法理以及大法对我的要求，但有时一动心就很容易跟着常人的诱惑走，特别是心生烦躁或动气的时候，
常常就忘了要守住自己，有时候会忍不住刷手机消磨时间，从而耽误了学习和练琴。同时，我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强迫自己去守纪律。然而，这些努力往往只能维持几天或几周，最后还是会固态复萌，重蹈覆辙。在5月13日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的细节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梦见自己身处在一片森林里，又脏又累，正在努力地寻找出去的路。我身上穿着一件带有金属环的黑背心。当我在森林中艰难前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我走进去后触发了陷阱，突然一个金属钩从不知哪里飞出来，牢牢勾住了我背上的金属环。紧接着另一个金属钩从前方飞来，勾住了另一个金属环。我一下子就被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随后两个生物出现了，看起来非常兴奋。我不记得他们的长相，但记得其中一个拿着一把又薄又弯的刀。他们拉开我的外套，直接一刀刺进了我的心脏。梦中的痛感非常强烈，以至于我醒来后还能感觉到那种疼痛。醒来后，我并不明白这个梦的含义，我也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把钩子取下来跑掉呢？明明那么做相对容易。我很快又回到日常作息中，就把这个梦抛到了脑后。后来，父母带我去一间酒吧买无酒精饮料，享受他们难得清闲的时刻。我们坐在外面，从一辆餐车点了餐。这时，父母开始和我聊天，分享他们的建议和修炼体会。用完餐后，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一直在聊天和我说话。我开始感觉到户外的闷热，以及身边飞来飞去的小虫子，非常不舒服，又痒又热，我非常想回家。但妈妈的饮料还没喝完，他们让我再等一会儿，我只好继续等。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在没有问妈妈的情况下，直接拿起她的杯子，把她的饮料喝完，想要赶快离开。我的父母很震惊，我一做完就知道自己错了，马上道歉，并问妈妈要不要再点一杯饮料。但我父母关心的根本不是那一杯被我喝完的饮料，而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为了躲避小虫子和因为热而不舒服的感觉而喝掉妈妈的饮料，这实在是太不成熟，太没礼貌了。而且因为不喜欢吃苦而闯祸的类似情况在过去也有过。起初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需要注意一下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前一天晚上的噩梦让我心有余悸，不敢入睡。我开始思考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突然间我的思绪转到了酒吧发生的事，以及父母问我的那句话，为什么我这么不能吃苦？仔细一想，我发现自己生活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模式，事情一变得困难，我就开始松懈，麻烦一来，我就想方设法逃避。被人评判时，我常常做出极端的事来证明自己。看到别人比我强，比我好，我就拼命想达到他们的水平，好逃离自己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努力做正确的事，但我的心根本没在法上。当下我还是找不到为什么自己总是陷入这些互相矛盾的模式，事情一难就松懈，为了避免惹祸而做正确的事，走极端等等。但我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同一个，自私。我也知道把问题简单归结为自私太笼统了，于是我开始追问，虽然我对法有一定理解，为什么还会自私？我自己也答不上来。 我因为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睡不着觉，于是我决定开始学法，带着诚恳的心想找出根源，去掉这个执着，于是随机翻开了转法轮，正好翻到第四讲业力的转化。下面这两段师父的法真正帮我解开了心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黑色物质多的人往往比白色物质多的人要多付出，因为白色物质直接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那他就长功，就这么痛快。得多的人悟性高也能吃苦，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哪怕是在身体这方面承受多一些，在精神上承受少一些，都能长功的。黑色物质多的人就不行，必须得先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得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所以往往悟性不好的人要多吃苦，业力大悟性差，他就更不容易修炼。举个具体例子，你看他怎么修炼。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腿一盘又疼又麻，时间一长开始闹心，闹得很厉害，劳其筋骨，苦其心智，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有些人盘腿怕疼，拿下来了不想坚持，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完了再盘，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黑色物质就是业力，吃苦就能消业，从而转化成德。一疼，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业力越往下压，他腿疼得越厉害，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痛一阵特别难受，过去之后又缓过来，不一会又开始痛，往往是这样的。我意识到问题主要不在于我对法的理解，而在于我是否真正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心性改变自己。每当遇到一点苦，我就把法抛到一边，我紧抓着安逸的执着，为了避免惹祸，为了让自己更轻松，而没有选择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每当诱惑出现时，我甚至都没有想起法，就放纵自己去追求享乐和舒适。就像梦里没有试着把那很容易就可以取下来的金属环取下来一样。这种情况持续太久了，已经几乎成了我的难以发现的坏习惯。这个体悟深深震撼了我，就像多年来一直压在身上的枷锁终于被卸下了一样。在做常人还是坚定在大法中修炼自己之间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想到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修炼自己，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参与这场伟大的正法弘誓，这是多么荣耀，多么珍贵的事啊！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艰辛，我都一定要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走好修炼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佳云飘越红尘，莲开满园，冬去春耕，藏于万物生机勃勃，一万众生喜庆活生，迷中世人如痴如梦，轮回辗转追远红尘，心与大法红传十方，唤醒一万沉睡众生，盛开花莲满园迎春，佛珠转轮天地变更，普照天于世放弃
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